每一人都写出一本注解为是三十论的书。既然有那么多人研究，有那么多人著作来讨论，当然这一个学问很盛行嘛。这样维持到公元700多年，逐渐的瑜伽行学派也慢慢的衰微了，也是任何一个宗派、一种学说、一种理论，统统一样，由刚兴起到全盛，然后一定走下坡，这个都是一种必然的循环律。那么中观学派的理论逐渐衰微下去了，瑜伽行学派的理论也逐渐衰微下去了，甚至于整个佛教慢慢越来越衰微。为什么？印度教兴起了，印度教就是古代的婆罗门教，到了公元5世纪，重新的吸收了佛教的教义，重新的改名叫做印度教，很兴盛，信的人很多。这个当初佛教成立的时候呢，里边吸收了很多婆罗门教的教义了，因为一种宗教的成立，它不能够脱离时代的，不能够脱离历史传统，也不能够脱离当时的背景，所以缘起、三法印、四圣体、十缘僧等等，这些都是佛教独特的跟其他宗教不相同的理论。而说无戒啦、是善啦、又是不杀啦，其他许多的零碎东西啦，都还是从婆罗门教或者其他教派吸收过来的。可是呢，到了公元5世纪前后呢，印度教又从佛教里面吸取精华，给佛教的精华给他们的那些落伍的、不合理的淘汰掉，再从佛经里面吸取精华。更妙的，他说佛陀也是我们印度教的，因为印度教供奉三大神，所谓毗湿牛神、湿婆神跟大梵天。大梵天是创造神，湿婆是破坏神，毗湿牛是守护神。他们就说了，说毗湿牛神九次化身度世啊，说是有九回了，由天上到人间来，托生出种种不同的人，九次化身度世啊，其中有一次就是释迦牟尼。那甚至于这个地名我忘了，因为那个印度的地名很长很别扭，某某地方的印度教的庙里边，不止一个地方，印度教庙里边大殿供奉是他们的三大神啊，偏殿里边塑的有释迦牟尼的像。这个就是说，你们看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这个印度教的呀。那这样呢，由于印度教的兴盛，佛教就越来越衰弱，衰落到信的人越来越少嘛。那么佛教为了自求生存，又折回头来啊，又跟印度教结合在一起，跟印度教结合在一起就很堕落了。因为印度教还保留着古代达毗荼罗族，就是当地黑人族人的那些民俗，包括着女神崇拜了，包括这个很多迷信的东西。而佛教到了公元8、9世纪啊，跟印度教结合在一起，就称为密教。这个说为密教，就是从印度教里面吸收那些古代土人、黑人之间那些民俗理论而形成的密教。这个时候佛教已经很堕落了，因为信的人越来越少，那么不得不跟印度教结合在一起，想着以这个标新立异的方式再来吸收信徒，但是始终的振作不起来。这样已经到了印这个回教大军侵犯入印度了， 最初打了几次仗，那么当然佛教受影响。到了公元1102年，最后一次印度大军，回教的大军打到孟加拉，杀僧侣，烧寺院，给最主要的这个大院、大寺院一烧，僧侣四下逃亡，印度佛教就整个灭亡了。逃亡的僧侣有的还俗了，有的变装，有的逃到西藏，印度佛教整个灭亡了。而盛行的以后盛行的印度后来变成一个回教国家，当然它本身的印度教还始终存在，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印度教跟回教之间的冲突啊，一直到现在还有，经常有回教徒砸了印度教的庙，印度教徒为了报复又来攻击回教徒，这种斗争一直到现在。那么回教，我们讲佛教，佛教在印度灭亡了，可是呢已传播到国外，当然由西域经过丝路最早传到中国，那么在唐朝时候咱有中国，传到日本、朝鲜，而传到西藏的是由印度直接传去的，公元70世纪前后由印度直接传去，那么再加上以后呢，因为西藏跟印度之间只盖一座喜马拉雅山，古代翻越喜马拉雅山困难，到了千百年以后嘛，那么这双方面的交通就比较密切了。所以说西藏的密教不是由中国传过去，而是由印度直接传过去的。而中国的密教呢，是唐代唐玄宗时代所谓密宗三大师金刚指、不空、山无畏，这三位都是由印度过来的，他们在长安、西安，先西京了，在长安兴起的密教，兴起的时间不久，当时很盛行，皇帝都去跪下接受他们的灌顶，前后大概180年，100多年，所谓佛教第二次发难，会昌发难，唐武宗年代会昌发难，整个的是毁了天下富士几万所，几十万僧侣都要还俗，遭到那一次破坏的政府特别镇压密教，因为有些秘密的仪式嘛，政府觉得怀疑，不但怀疑密宗的密教，怀疑有破寺伊朗传过来的明尊教，那是讲现在我们许多斋堂了什么了，都是后来的白莲教就是明尊教的后裔，明教，这是由破寺大破寺国伊朗，他们是拜火的，而明教就是拜火教的一个支派，唐朝传到中国，甘露山造反，洛阳、长安失陷以后，这个明教的人接着那个时候的西藏回纥，接着回纥这个国家的力量啊，因为唐朝要向回纥借兵，他们跟着回纥收复了中国的长安、洛阳以后，功劳很大，要求唐朝政府，你们要在天下各地去盖大光明寺。大光明寺还是光明吗？还是火吗？那么在京都这边要盖，据说在每一个大州大城市里面都要盖，那么大光明寺就是明教盛行一时，跟着所谓会昌发难呢，连明教也取缔了，还杀了许多传教士，这以后明教就转入地下，政府越镇压他们越反抗，这可就演变到宋朝、元朝以后，元朝末年的白莲教了，后来就演变成白莲教了。这个是我们话题又说得远了啊，这个就是说到啊，刚才说的就是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了。 南川胡教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，在阿育王时代，公元前200多年，由摩斯陀长老所带领的一个弘法团到了西兰，当时的狮子国，很快的西兰成了一个佛教，西兰成了一个佛教的国家了。在讲义上面说是说，南传佛教的中心是在西兰，开始于西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时代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第3次接机以后，阿育王选派了9组的传教士到国外各地传教，其中派到狮子国的一组摩斯陀长老，就是阿育王的儿子，他在上座部出家，所以他传到狮子国的是上座部的经典。那么当时是一口传口的说背诵，没有文字记录，到了200余年后才以文字记录下来摩斯陀当时口说的三藏。到了西元5世纪中叶，中印度大学者福音到了西兰，给原来的三藏经典翻译为巴利文，并加以注解，就是现在的巴利文圣典。这个内容我们就不再说了。那么北传佛教呢，最早当然是说为汉明帝时代，说为汉明感梦复发宗传。汉明帝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金人，问大臣们，大臣们说，听说西方有个国家啊，他们信奉佛教，陛下你说梦的金人大概就是佛。正是记载在史书上面的话了。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要比汉明帝还要早个100把年，因为这个宗教文化的交流啊，没很难说是哪一年，到了记录在文字上啊，那个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。宗教最初是跟着什么传入的？跟着商人。这个世界上啊，商人是到任何地方大嘴欠赞的啊，那当时也有所谓马嘴骆驼嘴，当时的中国的茶叶了、丝织品了向外国运，外国的很多东西了，外国的财产运到中国。在汉朝的时候，我们中国就用罗马的出产的珍珠头戴大秦珠，说是在头发上面装饰那个珠子都是罗马过来的。这个文化交流、商品交流很难说一个确定的日期。那么佛教的传入呢，在汉明帝感梦以前，史书上面都有记载的，汉明帝的一个兄弟楚王英啊，他封楚王名字叫做刘英了，他在他的家里边盖的就有佛堂。所以说佛教传入嘛，大致来说也是公元世纪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始只是说会原来的和尚，由印度来的，由西域各个国家来的，西域就是现在新疆，那个时候几十个国家都是佛教国家。印度的佛教传到西域，西域再传到中国，最早还没有经典，真正有经典了到了西东汉，说错了，真正有经典到了东汉末年，到了公元150年前后，汉元帝、汉灵帝时代，这个时候开始有了经典的翻译。那么紧接着就到了三国了，东汉就灭亡了。那么三国时代就是魏晋，魏晋时代译了好多经典，西晋以后是东晋，接着就是南北朝。大致来说，在南北朝时代是一个佛经翻译时期了，大量的佛经在那个时候翻译出来，经过翻译，经过社会上的弘扬，到了什么时候呢？到了隋朝、唐朝，是中国佛教最兴盛的时代，所谓黄金时代。隋唐 不到三百年，因为到了非常华南以后，佛教一整个的走下坡。那么到了非常，到了唐朝时代啊，达成八个宗派，说华严宗、天台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、禅宗、律宗、密宗、净土宗，达成八个宗派都建立了，各有各的经典理论。那个时候真是佛法非常兴盛。可是呢，到了唐武宗非常发难，这个就是距离唐玄宗一百几十年，社会出家人都要还虚，寺庙都要拆掉，拆天下僧寺四万多所，几十万出家人还虚，佛教就一落千丈。虽然后来又有皇帝说是要复兴佛教了什么了，但是很难再恢复元气。那么紧接着的唐朝末年呢，军阀割据，到处都是大军阀占领一大片土地，国家分裂，以后就是所谓五代十国，到了宋朝才统一。宋代统一，宋太祖统一，很想再给佛教复兴起来，费了很大力气。可是呢，印度的佛教灭亡了，没有经典再传过来了，我们这边没有源头的水流过来了。那么第一个没有经典可以供我们翻译了，第二个佛教本身没有人才出世。你像古代的大师，道安法师、慧远法师，以至于唐代的所谓这个道宣、道卓、玄奘、慧寂，这些佛门龙象大法师以后没有了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么这样的宋太祖、宋太宗都很想复兴佛教，结果成果有限。那么以至于所谓金人侵犯啊，金国啊，北方民族俘虏了宋徽宗、宋钦宗、宋氏南祖，渡到临安，佛教就更兴衰微了。到了宋氏南祖南宋啊，朝廷经费不够，想出一个办法干什么？卖出家人的土地，谁要是想出家，要交多少两银子就可以发给你一个土地。为什么土地还可以卖钱呢？因为出家以后有几项财权呢，不服兵役、不管粮、不纳税嘛。当然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历史掌故了，也就是说佛教一天不如一天。那么紧接着就是元朝灭亡了中国，元朝崇奉喇嘛教，就是西藏的藏密了，崇奉喇嘛教。崇奉喇嘛教的后果，的汉地的僧侣根本是没有地位。他是那时候说这个元朝蒙古人给这个给中国人分为四等嘛，所谓国人是他们本国的人，色目人是边疆民族，包括着新疆、西藏，那个叫做色目人，他们的战友，统一阵线的伙伴。汉人是黄河流域的中国人，南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。南人的地位最低，汉人黄河流域的还比较高一点，为什么？被他们占领的早。印度人杀了中国人可以赔钱，中国人说印度人说蒙古人啊，元朝人蒙古人杀了中国人赔点钱就完事，如果汉人男人杀了蒙古人，那要杀头赏命，很多不平等的法律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喇嘛教盛行，汉人的僧侣根本没有地位。那么以后到了明朝，明朝怎么成立的？是接种着明尊教、弥勒教、这种民间秘密宗教的力量，组织成了军队，给元朝蒙古人赶回大漠、赶回大沙漠。朱元璋就是靠着秘密宗教组成的兵力，建立了大明帝国。 他为什么这个国号丁文明呢？他本来在南京占领了南京以后，他建国叫做吴，他被封为吴王。当初的口号是恢复宋朝了，后来成立了一个小朝廷，就是叫做宋国。宋国的小皇帝封朱元璋是吴王，后来朱元璋在南京成立了吴国。那么他打下天下以后，他为什么不成为吴朝，他要成为明朝？因为他是靠明尊教的力量打下的天下，他没有办法给这些力量排斥。可是建立了明朝以后啊，他自己按说他是皇上出身，他应该扶持佛教，可是不然，只有他才知道啊，那个民间宗教那种力量的可怕。他就是阻止这些民间宗教的兵力打下的天下嘛。那再有一点，当时靠明尊教弥勒教起义的人呢，大大小小十股以上，包括着刘福通、陈友谅，许多许多名臣啊，而只有他这一支兵马成功了。他成功了，他的部下都升了官，都成了开国元勋了，那些人都受到排斥了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镇压，镇怕那些人来反抗他，他就镇压那些当初都是翻院扶宋的这些战友。可是他成功了，夺了皇帝了，他就要镇压那些失败者。为了镇压那些人，佛教受到最大的限制。他怕那些人剃光头发当和尚，他就说了，每一个城市只需留下一大城市留下两所，小城市留下一所寺庙，不许到山里修行。到山里面修行，一个人两个人可以，三个人以上不许。为什么？怕你聚众造反啊！造一个花名册，给天下寺庙每个寺庙发一本，上面登记上所有的出家人的名字。还好那个时候没有照片，那就是登记上名字嘛。凡是有游方和尚到哪个寺庙去，要对照名册，确实无误可以收留，如果冒充，扭送官府。对于佛教限制的非常厉害啊，民间不许自己盖寺庙。那么明末四大师之一德清翻山，他就是因为犯了私造寺庙律，被充军到海南岛。当然这些法令当初很严，天长日久以后也就没有人管了。那么这个是说是传到我们中国的情形。到了明朝，明朝的朱元璋跟这个他的儿子啊，说为永乐皇帝啊主力，大力的镇压民间宗教。可是呢，民间宗教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起来，说有的现在台湾早年间有的呀，说为斋教、龙华堂，就是过去的龙华教、金创教，都是在明朝中叶起来的。明朝中叶兴起了很多很多的民间自己起来的宗教，本来这些宗教呢，都是由他们自己所想的一套理论了。可是原来那些白莲教的后代啊，就是说那些失败的被朱元璋镇压的那些白莲教，这其中包括着明尊教跟弥勒教的人呢，他们混到那些民间宗教里边，甚至于披着佛教的外衣来宣扬他们那个所谓无生老母啦，这个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了什么了，宣传他们那一套的秘密教育。那么明朝啊，将近三百年的天下里，一直是跟民间秘密宗教斗争，一直到后来李自成造反，明朝灭亡了。那么满清入关以后呢，为了边疆政策，为了笼络边疆民族，包括着新疆、西藏、蒙古，他是东北的嘛，满洲的嘛， 他要笼络新疆民族、西藏民族、蒙古民族，他要笼络这些人嘛，他照样信喇嘛教啊。即使他内心不信，你像顺治皇帝啊，他是信的是佛教禅宗，可是表面上面给喇嘛教捧得很高。那个时候北京这个四处上面都有定案了，北京要住几百几十个大喇嘛，什么地方要住多少大喇嘛，五台山住多少都有规定了，每一个大喇嘛享受什么待遇都定得清清楚楚的。大喇嘛横行霸道，横行不法，汉人的僧侣的地位还是比较很低了。那么这样经过了三百年的佛教，第一个政府不重视，第二个西洋文化思想的传入了，明朝时候已经有基督教传入了，到了清朝历经时代的演变，西洋文化的侵入，佛教更抬不起来头。佛教再有一个衰亡的原因，宋朝以后，也就是说有会昌发难以后，别的宗派啊宗庙都拆了，去不来了，只有禅宗兴盛。为什么？哪个时候的禅宗没有庙，或者是寄住在人家的庙里边，他自己本身没有庙。到了后来说为百丈清规，百丈清规说是建丛林，那个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，并且他们建的丛林都是在山里边，没有建立在城市里边。那么禅宗盛行以后呢，所谓直指人心，坚信成佛，不读经典，不读经典，一定要读嘛，也就是六祖坛经一本经就够了。早先禅宗是读的楞严经了，哎，那么到了五祖弘忍嘛，是传的金刚经，可是到了后来嘛，大概大家只读六祖坛经了。禅宗的不读经，佛教的法义，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典装在藏经楼里边锁起来了。另外一个宗派净土圣行，净土圣行嘛，一句阿弥陀佛啊就够了，也不读经，大家也没有心经来翻译，也没有人来研究经典，我们想想看后果是什么呢？到了清朝末年呢，90%的和尚不识字，穷家的孩子没有饭吃了，送到庙里当和尚，社会上面出了乱子了，待不住脚了，跑到庙里边当和尚。我们想想这个佛教到了什么程度了，不觉当然离灭亡不觉如履，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。当初祖师爷们盖了庙，治了天才，江南的大丛林有些都是上一万几千亩，多少千亩多少万亩的土地啊，当初祖师爷们盖了庙，买了治下天才的目的是让他后代的子孙，这个所谓子孙庙是由禅宗兴起的了，是让后代子孙好好的来修道啊。可是后代子孙有了田产以后，专门经营田产，管理田产，根本不修道了。我们想想看，就跟那个印度的情形一样嘛，有了庙住了，有人供养这个，一切永居了，以后就不出去化缘了。我们中国就是这样，大寺庙，上万亩的土地，几千亩的土地，农村的小寺庙，三五十亩的，三两百亩的，凡是农村里边的小寺庙啊，都是小地主，都比那个贫富离堆之地那些农户要强得多。那么农村的小寺庙里，多数的当家的主持了，忙着经营他这个呀，雇工人啊，耕田啊，管理他这个私产。大丛林里面呢，老实讲，也是忙于经营私产了。民国元年，太虚法师那个时候还是年轻了，很年轻了，跟他们这个所谓祈愿经师南京僧师范学堂几十个同学，到了镇江金山寺要成立中国佛教会，借用地点开会， 任山法师那时候也是二十几岁，年轻气盛，登台讲话，他说长老们只知道把持庙产，不拿出钱来办学校，不提高僧人的素质。金山寺住了将近400个出家人，如果哪一个人能够写出一封300个字的信，写得通顺的话，你们来给我投看掉。金山寺是天下第一大丛林呐，300个和尚没有人能够写通顺一封信，我们想想看，佛教衰微到什么程度了嘞？几乎到了灭亡的程度了。那么可才就是到了这个最最最低潮，到了谷底的时候又回升了。那么就是清朝同治年间，同治五年，杨任山居士开始在南京设了一个金陵科经处。那个时候太平天国，我们再耽误几分钟啊，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啊，整个江南文物荡然无存，因为太平天国洪秀全呢是建庙必烧，建像必毁。建像必毁是包括着孔子像、关岳像，以至于庙里边的像。庙。